礼拜四，今天又来到了 Joyce 时间。Joyce， 今天为我们又带来什么样夯的话题啊？
我常常听这个节目，我们会意识到我对高等教育还蛮有兴趣的，所以今天又要回来讲高等教育。今天讲的题目呢，跟前几天报纸上出现的台大校长杨盼池的一句话有关。杨盼池呢接受一个叫《贫贱双月刊》的这个刊物的这个采访的时候啊，他发表他对目前的台湾高等教育的看法。他有这么一句话，他说：“趁105大限啊，就是说2016年，因为进入大学的新生会少掉5万人
是
啊，所以
趁这个大限，
会关掉很多这个大学嘛，所以他说会通常高等教育圈说这个叫105大限啊。那他说呢，趁105大限应该集中资源，把大学的存亡交给市场机制啊。这句话呢，引起了我思考的乐趣，所以我今天就要来评论这句话，叫做大学存亡交给市场机制啊。这句话哈、啊，这句话我们要怎么来想？这句话首先我会说哈，从台大的校长嘴巴里面来讲出这句话是一件最奇怪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今天大学再怎么淘汰，台大绝对不会被淘汰。
是。
台大为什么有这个稳如泰山的这个位置，跟市场机制一点关系都没有。
是。
因为它就是一个从成立以来受到国家补助最多的一个高等教育的单位。
看人挑担不吃力。
好，就是说那这样子的明明就是成立100年来都在受国家补助的人，有什么资格去讲说，我们要靠市场机制的？如果靠市场机制的话，国家第一个应该先做就是把你的所有的资源应该先砍掉。
对啊，所有的大学都不要有任何国家的补助
啊，
接着你就自己去靠你的市场机制吧。
对，
杨曼慈去跳钢管，好吧？
对，照我来想的话，台大是一个没有一天来靠市场机制来维持它的竞争力的，怎么这个台大校长有资格来讲说，我们大学存亡应该来交给市场机制呢？因为我们知道台大今天绝对不会死的原因跟市场机制一点关系都没有。
没有。
好，那所以我们再好好想说，为什么他会这么讲这么一句话，大学存亡交给市场机制。首先我们来想想看什么叫做市场机制。所谓的市场机制的话，我们要想的就是说，基本上他要有完全的选择自由，而且国家完全不干预。事实上再怎么讲自由经济的国家，英国啊美国啊，也没有100%的纯粹的自由市场。好，今天我们不是讲高等教育，因为高等教育等一下又会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领域，又有特别多的国家干预，在每个国家都一样。可是呢，我会说我想不出有任何国家有任何产业是100%自由市场的。那为什么叫做有没有100%市场自由市场呢？首先我说呢，这个今天呢、除了少数的这个那个国家之外啊，所有的富有国家都有制定基本工资。那基本工资它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国家干预。因为就是说，基本工资的话，就是让这个给薪水人也好，或拿薪水的好的话，少掉了很多选择自由。今天因为有基本工资的原因啊，你今天不能说啊，我只要工作就好，我只要杀时间就好，你给我少一点工资没关系，这个自由，你这个选择自由就没有了。那还有呢，每一个国家都有劳动法规，例如说我们在台湾也好，不能用童工。或者说呢，你的公司只要有多少人，你的那个
你刚刚讲工时放假这些都是嘛？
对，就是说我要国定假日哈、这个也都是一种这个国家干预哈、
是。
那还有呢，如果是说100%的自由市场的话呢，政府不能补贴这个产业。我说如果是高等教育的话，台大拿到了补贴最多。
对。
然后呢，其实在我们的台湾的话呢，政府有补贴的东西还产业还蛮多的。我们的电啊、可能政府就有补贴。那或者说政府的奖励投资条例，那也是一种政府补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也是政府干预的，叫做政府给执照。就是说你的医师，你律师、会计师，这个都需要政府给执照。证照一个意思就是说啊，你今天可能是靠自学的方式，你把医学院的那些课程全部都读完了，
不行，你不能担任医师。
可是因为你没有那个医学院的那个证书，然后呢，医师工会就不认为说不能发执照给你，所以这也是一个市场干预啊。然后今天我们知道，从前呢、20年前律师超难考的，现在律师超好考的。变成说流浪律师很多的，你可以发现所有的律师都出来哀叫，为什么不能律师执照为什么不能发少一点？就是说拜托市场，就是这些律师出来拜托是政府干预我们吧，干预吧，拜托干预我们吧，哈，因为这个是就是律师拜托政府来干预他们的市场。那我们都知道，医师有医学院的总量管制。
是
啊，每年医学院就只能收那么多学生。那我们都知道，医学院的总量管制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能让太，因为他们担心说供给 会制造需求，就是太多心脏科医师的话，会让一大堆没有必要去开去动心脏手术，也去动心脏手术。可是我们都知道，现在一大堆医学毕业生去做医美了。我们的各科的手的那个医师都已经减很少了。可是你绝对不会听到有医生出来讲说，那就放宽总量管制啊。
不行，
医生绝对不会这样讲哈、啊。那都医生都已经过了，可是他们还是不愿意放宽这个总量管制哈、啊。那还有一个政府也常见的干预，叫做保障消费者的法律啊，例如说我们买食品啊、药物啊，它规定我们一定要公布这个成分。那前不久因顶新案的话，就是各种成分都要公布的话，因为现在很多食品的公司，它的这个成分也都外包出去嘛，所以他觉得要公布来的话，
他也不知道自己的卖的东西到底成分是什么，
所以他觉得那个法律根本不可行。可是呢，消费者会觉得说，你既然是负责制造的，而且这个东西都挂你的品牌，你本来就应该负这个公布成分的这个义务。今天你食品公司不能讲说，我把我的价钱弄得特别便宜一点，让我不要公布成分，好不好？因为没有，这政府就立法了，就是说你就是要公布成分哈、然后呢，其实呢，我们来看哈，其实很多比我们还富有的国家，政府的干预，所以听起来他们比我们自由市场，可是政府的干预比我们还多。我相信，如果是食品的话，美国的 FDA 比我们的干预一定比台湾多很多。我们今天食品法的修法化也都是以美国为准哈。那哪一个国家虽然说是社会主义，名义上是社会主义，可是它市场干预比我们小很多嘞，那个国家就是中国。我看到今天网络上有一篇很好的这个文章，说如果魏则西就是那个在中国，因为他使用百度，然后百度出他的那个癌症的那个病，然后呢，百度给他的答案给他导向了很坏的这个，
跑到福建的
莆田系
统体系的医院。
好，那我看到今天有一篇很好文章，就是说如果魏则西这个冤死的大学生，如果他这个。搜寻的不是百度而是 Google 的话，出来的话会是什么样的资讯？那很简单，为什么 Google 也卖广告，百度也卖广告，可是 Google 出来的资讯就是可能可以救他一命的资讯，百度出来的是害他一命的资讯呢？那就是美国的管制，真的消费者保护的管制比他好。往那个搜寻引擎可以卖广告，可是你不能卖错误资讯的广告。美国的消费者保护有做到这里哈、就是中国
非常明确的干预吧。
对，就是这也是个美国的干预。那今天像这个詹宏志一天到晚在讲说，为什么我们的金融法规让我们落后了中国，让我们的电商落后了中国好几十年。那我要说，中国可以那么自由，原因就是说，并不是说他们比我们自己那个讲这个资本主义讲倦怠，原因就是他制定的政府的干预的法规比台湾还要小很多哈、然后我说比较起来的话，台湾也好，富裕的国家也好，政府干预的领域真的都非常多，没有所谓的100%的市场机制的哈。那只是那个市场，为什么我们还是不感觉说这是政府干预的？因为只是我们觉得医师要有执照，会计师要有执照，我们觉得是理所当然而已。要不然它不是100%的自由市场。好，那再来我们来讲说，那高等教育的时候呢，什么时候出现过高等教育有100%的市场机制呢？我会说，任何国家都没有，那台湾更没有。所以我现在就来讲高等教育有哪一些是政府有在干预的。
哪一些
啊？首先，我们的教师资格就跟我们的医生啊、律师啊要有执照一样，我们的各级的教师资格是教育部定的啊、就是说你要拿到的证书是讲师的证书，还是助理教授的证书，还是
副教授、
正教授的证书哈、因为这个是要有证书啊，而且这是你拿到那个证书上面有教育部长的名字，所以他就有一个教师，他有一个证照，这是政府干预的一部分。今天哈，你可能我们都知道，很多最会教书人，并不是在中小学最会教书人，并不是中小学的老师，他们就是补习班里面的超级名师。我们不知道大学的教师有没有这种人，可是啊，就是说，你今天再怎么会教书，你如果没有达到教育部的那个发证照的那个水准的话，你还是没有教师资格。今天任何大学知道说你很会教啊，可是呢，为碍于这个教育部的这个证照，他也没有办法这个花这个请你去教书啊，因为这个教育部有定这个资格证照哈。
是。
那还有一个是高等教育有受政府干预的很严重的一点，就是说政府是有干预它的定价的。
嗯哼，
嘿，当然这个政府干预定价的话，因为每次都是这个，每次这个，因为一定是私立大学，因为私立大学拿到的政府补助比较少嘛，所以每次都是私立大学去游说教育部，让他们可以抬高这个，提高这个学费，然后呢，去抗争的一定都是私立大学的学生，通常教育部都会听私立大学比较偏向学生这边，所以呢，压低了这个学费啊、嗯，所以呢，政府有干涉定价，政府干涉定价的话，就是把定价权。完全不是在学校跟学生之间的磋商而已的话，因为其实政府也可以说我不干预，由你们学生组这个组学生联会的方式去跟那个
跟学校
谈就好了。
你所知道的外国的大学，或者你就读过的外国的大学，他们的学费是怎么样的？
教育部不定的。这个是学生跟那个跟学校之间的事情。那你如果学生觉得说这个学费他不能接受，那学生就是换别的学校嘛，因为学生有别的选校权啊，
是哈。
那再来哈，我们要讲一个也是台湾跟的这个，就是说台湾不算市场机制，可是跟别国起来又更不具市场机制的这一点，这是东亚的大高等教育的一个共同的一个特色，就是说其实学生的选择选校的权利。事实上并不大，
嗯，
哈，我就是说哈，我们举个例，因为大家都很怀念联考的那个家长实在太多了，嗯，那我们来想想看什么叫联考，因为我们到现在还是有用指考分发还是占一定比率嘛，所谓指考也好或联考也好哈，就是说你照分数来分发，照分数来分发的意思就是说哈，你越高分的人，你的选择自由就越多
哈，
那你越低分的人，你几乎没什么选择啊，你做低分到一个程度的话，你就没有选择了，嗯，哈。所以呢，如果拿掉了这个学生之间的选择权的不平等的话，让任人的不要看分数，人人的选择权都平等的话，事实上我们会知道哦，可能说台大资讯工程可能会收了全台湾五分之一的学生之类的哈，
嗯。
可是呢，因为我们用这种这个分发制，而且不是台湾这样，是东亚的学生，东亚的高等教育都这样子，嗯，所以基本上学生是没有选择权的，你的选择会。因你高中的成绩的表现而决定很多啊，那这样子，如果说你的高中学习成教又刚好又跟你的家庭背景有高度相关性的话啊，就是说这个我们常常举例啊，这个台大这个台北的大安区进台大的这个几率是台东的三十几倍，就是台东县的三十几倍的话，嗯，那你就会说。你甚至可以说学生的选择权的自由度跟你的家世背景的相关度是很高的，
是
就是到头来你的家庭背景比较好，比较可以多资源投在你高中的教育，会到时候让你在学校的选择权会比较大，
嗯，
所以呢，因为我们都知道所谓的自由市场牵涉到消费者的选择自由，可是光这点我们的分发制就影响了非常多。那还有就是说，因为台湾的学校跟学校之间是有分阶级的，
嗯，台新交算是一个阶级，
对，有一次
这个阶级里面还有小阶级，
我有一次我去交大演讲的时候，我突然不小心讲了台清交，学生马上给我抗议要讲台交清这样子哦，就是说我们都认为学校跟之间有分级，
一个哪怕是清交交清之间也有一个码头之争，对不对，
就是，对，就是学校之间有分级，所以你会发现台湾的学生又有一个坏习惯，先进去某一个学校再说，戏先乱选，好，然后呢，在那个再来看到时候再来转戏啊。如果说一下子如果读出兴趣，他就不转戏的。可是这点的话，你们就会发现，就到时候那，我说台大人类学系，我对台大人类学系没有不敬的意思，因为我自己对人类学很有兴趣。可是我相信很多进台大人类学系的人，并不是因为他们对人类学很有兴趣。啊，就是纯粹就是说，
就是先选校，
就先进台大，哎。那我就会说，那这样子比起来的话，那我不认为台大人类学系的这他的招生可能招出的是说比这个比淡江这个英文系还多学生，我不觉得那是市场机制，欸，哎，
嗯，
我觉得那个是市场机制以外的因素，让台大人类学系可以招到那么多学生。
是，
哎，然后呢，再来就是讲说，还有这个。还有就是最扭曲的台湾的高等教育的这个的机制的哈，有一个原因，最大因素其实就是政府补助。
嗯，
首先给公立的跟给私立的补助就差很多了嘛，哈。然后还有呢，在公立大学之间呢，给前面的台大的补助，又给撇大的别的大学的补助，又差非常多哈。这个意思就是说哈， 大学跟大学之间并没有所谓的自由竞争。
哎，
因为有补助的差别嘛，
它本来就有不公平的基础。
那、这意思就是说呢，一个公立大学，就举个例来说，好像杨盼慈这样台大，它根本就不必多么努力，它就是自动可以分到比较多的资源。
嗯，
而且呢，学生选你台大，可能也并不是因为说哇你办学很认真，他选你就是说，因为你是台大，尤其你是台大的话，你就收到最特别多的资源啦、啊。他要去资源最多的地方啊，哈。所以呢，那这样子的话，变成说，可能私立的办学者，他也超级努力的，可他再怎么努力，他的资源就是比较少，哈。而且呢，还有一个非常糟糕一点，就是说，政府的补助可能跟教学品质无关。
这个也是很我想多年以来很多有识之士已经讨论过了。
就是说政府的补助还会去把你的教学变得更烂这样子。因为我们都知道这几年，因为特别是那个就是黄荣春做教育部长之后一直说要提振高等教育嘛，提振台湾的大学排名，刚好那也是世界的趋势呢，因为世界那个时候突然有的全世界性的大学排名、那台湾就想说我们输人不输阵，我们要拼我们的排名。那纷纷那几个排名的方式啊，刚好跟教学品质无关，因为有一个原因，教学品质一向很难做跨校的评比，何况是跨文化跟跨国的评比。
是。
好，所以一旦你要做这个跨文化、跨国的那个大学评比的话，倒出来就是变成说论文的点数。哇，那现在学校要去拼这个论文的点数，或学校要去拼各种评鉴，你就会发现的，本来呢不擅长做研究的，花很多时间去做这个老师，花很多做研究。那我说这种补助哈，就是看这个你的研究的能力的这个补助哈，它一定会打击到教学品质。为什么？因为以我的认定，会教学又会研究的老师占比本来就很少，
本来就不是没有办法两全的哈、好，我们这时间为我们带来的话题是从台大校长杨盼慈日前所说的大学存亡交给市场机制，这话有道理吗？我爱 news 酒吧，爸爸爸爸爸计程车，他们的声音是特别好。就位时间，就位给我们带来的话题，大学的存亡应该交给市场机制吗？还是这个市场机制到底存在吗？有没有市场机制呢？
对，因为我刚刚讲大半天，我都在质疑、高等教育以外的领域都没有市场机制，都没有100%是自由市场的，何况是高等教育、而且在高等教育里面，何况是台湾的高等教育、因为台湾的高等教育一直是政府干预非常多的一个领域。然后我觉得杨盼慈最没资格讲这个用高等教育的市场机制这句话哈、那我要讲说呢，差不多十几年前开始，因为台湾的大学开始要教育部要希望台湾的大学能够在国际评比里面胜出哈，所以开始有这个5年500亿计划，
是
啊，开始有这个教
卓越
追求卓越哈、那他呢，其实呢，我会觉得说台湾的大学生虽然感觉说他有非常多的这个权力意识，可是我觉得这个我们都知道，大家都在抱怨大学生的程度低落，可是都没有人在抱怨事实上是教学的水平这几年也掉下来了、那教学的水平这几年掉下来原因就是我们知道嘛，就是大学有太多精神去做跟教学无关的事情，大学的行政工作都变多了啊，然后教授呢从事的把时间花在教学以外的精力也变多了啊，那你们都知道，有特别是那个教授的那个升等啊论文啊常常有时间的压力的时候啊，这个呢举个例来说好了，可能有一个教授，他教的是唐传奇，那不巧呢，他要马上要教的论文就是写《柳毅传》而已，他可能就是连续两个学期都只讲《柳毅传》
哎，
因为他满脑子都在读《柳毅传》
或者说，这也对他来讲也一事不烦二主，或者是一主不事二事，
因为他整个脑袋都在烦《柳毅传》所以当然他就整个学期都让他的学生整个学期都不用读什么，因为就是讲课也讲《柳毅传》，考试也考《柳毅传》就好了，或者跟《柳毅传》相关的材料就好了。可是对教授来说，这个最省事，因为他论文写的是这个嘛，那我说这个就是说，是政府介入，而且是政府介入的打击了教学的品质。那我说其实背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教学本来就很难评鉴。因为我们知道说，其实学期末的时候，老师小学生好像会给老师打那个分数，那我们都知道那个分数事实上就是 取悦学生的分数而已。
是，
事实上那个老师教的好不好，其实常常学生要五年后十年后他回想他才知道。
嗯，
五年后十年之后
他才知道他学到了什么，
就是五年之后十年之后你学生去回想大学的老师教过他的教的东西，他还记得什么，谁的教学有让他印象深刻。要不然的话我觉得学期末那个教学的那个评比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好，那再来呢，我是说呢，政府对于台湾的高等教育还有一个也是非常严重的这个介入的方式，就是当你家钱不够的时候你支付学费的方式。
嗯，
啊，讲清楚就是学贷，因为我们都知道学贷的利息是我们纳税人补贴的，哈。然后呢，意思就是说呢，当学生在选择他要念哪一个学校跟哪一个学系的时候呢，他在想那个学费的时候，因为反正他念什么东西，他都要这个，他都有这个学贷的补贴，利息都是由纳税人补贴的嘛。
嗯，
他不用去很努力的想说他借钱来念这个划不划算。
哎，
哎，所以我说这个会变成说，因为我说自由市场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它必须要有自由选择。可是呢，这个时候哈，就我要讲说，光穷人付学贷的方式，我就会想到说，第一，它有强迫政府介入哈，而且呢，它也限制了大学的，因为我们知道大学的裁员很重要的原因是来自这个学费。
嗯，啊，
那现在学费就是有两种人，有人家里就是付得起学费，有人就是不够付得起学费，他要另外找钱嘛。那政府用这种介入学贷的方式，因为用这个利息由纳税人补贴，他政府扭曲了，就让这个付学费的人认为说只有两种方式，一个是我爸妈付，另外一个就是银行来借钱，然后银行借钱还是政府补利的，因为有纳税人补贴，所以这也是政府介入。那第七个我要来讲一点，就是说为什么说自由市场自由机制在高等教育是不可能的，因为自由市场有一个前提叫做选择自由。
嗯，
现在我们来讲什么叫做大学生的选择自由。首先我后来想想看，在台湾18岁的人有多少人在选学系的时候想的是说，哇，这是我一辈子的非常重要的选择自由，我要来好好选。我问过大学教授，一大堆去进去念法律系的人纯粹就是考进去，他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法律业务，他也不知道他的个性到底适不适合从事诉讼啊，或者说他的个性适不适合来做这个法条的解读，或者说适不适合帮人家去做。我们知道有很多律师他的工作不是诉讼，欸，他要去帮人家
协调
啦，谈判啊，他是不是谈判的料，因为我们知道谈判的人需要有一些特质，啊，大部分的人去念法律系他根本不知道，啊，他根本没有想到。或者说你也知道我们做医生，如果是做医生的人，他必须做医生的场合一定要有很多病痛，一定要很多痛苦嘛。所以首先你对病痛的话，你不能经历的跟痛苦人相处一下下，你出来你就痛苦得不得了。这种个性人也不适合做医生。好，那再来我也想说，我知道说很多去念北医大人，就是非常渴望做演员。
嗯，
好，那我们其实在看表演的时候啊，在看这个电视电影也好的时候，我在看那些年轻演员的时候，我常常会想说，你到底知不知道你可能不是太适合做演员。
不是这个料，
对，就是说是我们知道演员也有一些基本的特质，基本上演员是一个传达感情的工作。
嗯哼，
你如果并不是很享受在你的身上经历各式各样的别人把别人的感情透过你的肢体传达出去，你可能不适合做演员。
嗯，
你也许非常享受看别人表演，可是你自己没有那个，因为那个表演那个感情让别人的喜怒的哀乐透过你的肢体传达出去，你没有那个，你不是一个享受做这件事情的人。嗯，那你可能不适合做演员嘛。嗯，那我是说还有包括啦，做老师啦。
嗯，
做老师我们都知道小孩子到了一个某个年纪的时候，你就会理解为什么台湾人有那句话，本来跟他西北更。
嗯，
啊，因为我小孩子到了一个某一个年纪，因为小孩子可能小时候他就小孩子是一个非常专注于自己感觉人，那小孩子要到换位思考真的没有那么早，所以你会发现差不多五年级啊，国中生啊，他们真的都只想到自己的这个欲望而已，所以要喜欢小孩子的人本来就没那么多，所以我也发现很多做老师人事实上非常讨厌自己的工作。啊，他们做老师纯粹是因为那是一个保障很好的工作而已。
是，
啊，那我是说，那如果说很多人，因为我看到很多
人，你刚刚讲的这些都是跟选择，
跟选择有关，
人生的选择。
那我认为说，有多少人在18岁的时候，在选那些系所的时候，选那些要念什么的时候，已经想好说啊，我要来选这个，是因为这是我喜欢的，而且他可能有多少人想到说，这个对我的一生影响多大。 啊，然后我会说呢，在台湾的话，我看不出多少18岁的人有想到这一点啊，就是说他事实上根本就是蒙着眼睛，他也不是说不够了解社会而已啊，也他甚至也不够了解自己，我觉得他是蒙着眼睛选的，所以我会说这个基本上不是选择自由。
啊，
不是选择自由的话，那他就不是所谓的自由市场，因为他没有到自由的地步，蒙无知不是自由。好，那再来呢？
等一下，我要先进一段广告。不过，我觉得杨盼慈的话里面更显现其愚蠢的，应该是他认为大学有很多开源的方法，开源就是开财源了。其中有一个重要的管道就是说产业连结。他甚至说，现有的机制反而容易造成大家努力不够，宁可吃大锅饭的心态。这话太好笑了，我一定要在这广告之前讲一下，因为，哎，吃补助不就是大锅饭吗？他吃饱了大锅饭，然后他说大家不努力，不明明不就是你不必要太努力吗？
最好的方式呢，就是台大放弃公立的那个的光环嘛，国立的光环嘛。
对啊，那时候我们就知道，吃大锅饭是可以不吃的。那你就先不吃啊，你就退出大锅饭行列 啊，对吧？这是太莫名其妙的愚蠢。台北 FM 98.1 News 98新闻台 Joyce 时间 Joyce 为我们带来的话题是大学存亡有所谓的市场机制吗？
好，那我刚刚有讲到学生的选择自由，那现在我们来拿高等教育跟别的服务或商品来比。你在超市买一个东西回家，一打开发现不合用，你可以马上拿回去换。
嗯，
啊，你用的这个律师后来发现他不太行，你可以马上换律师，甚至医生也可以。可是呢，你可以发现一个学生一旦进了大学之后，哈，他可以换学校跟换系，其实他的选择权已经少很多了。
嗯，
转校的话也只能转一次而已。然后到了大三到到四级已经几乎很难转系或转校了，除非你要重新念大学哈。
嗯，
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说啊，事实上你学生在学校里面哈，再怎么大的学校也一样，你选老师的选择都非常小。
嗯，
好，然后呢，而且常常你可以听到学生为什么到了那个开学在要上线去选课的时候，大家都要在那里在线上在那里马上要备战，因为呢学太多学生选不到自己想要的课的。
嗯，
因为这不是普通的这不是普通的市场，
是
这是一个学生的选择权小的不得了的市场，
相对来说小的非常小的一个。
所以老师说，你如果杨盼慈你讲说市场机制的话，那你要让你学生有无限的选课权啊，课跟课之间他想选课之权，你要让他绝对不能撞课。
我跟你讲，他根本不了解什么叫市场机制，你知道。
那还有一点就是说啊，在跟别的商品跟服务比起来，高等教育是双方，就是说这个取得教育的跟提供教育的双方权力最不对等的一种。
嗯，
来，你想想看哈，学校跟不要说老师跟学生之间哈，学校跟学生之间的权力也非常不对等哈，比他跟我会说他比医院跟病患之间的权力不对等还要严重。
嗯，
你看我们常常有那个老师去当名嘴的那个现象，或老师接了一大堆外务，或老师哈，你可以发现这些老师呢可以任意的挪动他上课的时间，到时候在期末考的时候一口气又赶了好几堂课。这个在像我们这种在美国受教员，我们就不可思议怎么会有这种现象。那还有一种在台湾非常严重的，教授常常在学期一半去当官。
嗯，
这个是这个教授在学期一半去当官，我知道老师那个学校都很高兴，因为朝中有人好做事嘛，可以帮这个学校争取经费嘛哈。可是这个是影响到是学生的受教权啊。学期到一半老师突然不见了，新来的教授不可能马上衔无缝接轨啊。
嗯，
而且学生也有适应的那个困难啊。而且一开始你选课的时候我选的是马英九的课，那马英九到一半去选举了齁。哦，那其他的话你就是变成说学生的权利，学生也不能要求学校给我退钱。
嗯，
嘿，所以我就说这个东西就很明显的是
这也不是市场机制。
对，这不是市场机制齁。嗯哦，然后我说这就是很明显的这个这个是学生的这个付钱的这个学生的他吃亏了齁。哦，他根本没有任何自由。那再来就是说呢哈，今天台湾应该是有公立跟私立的差别，所以它有资源的不对等。可是呢，在完全就是说像美国啊、英国那种公私立差距的资源分到差距没那么大的呢，它还是有立足点的不平等。为什么？因为高等教育是所有的产业里面，它最学校的那个品牌啊，最依赖历史累积的名望的。就是说他永远有一个先行者的高门槛。 就先行者可以立下一个很高的门槛。今天杨盼慈的这个台湾大学，为什么说他感觉好像都可以收到最好的学生，可以收到最好的教授，不是杨盼慈的功劳，也不是杨盼慈的前阵的功劳，也不是杨盼慈前阵的功劳、嗯、讲清楚，他就是因为他是台湾最古老 的大学，
嗯、
哦、就是说他有一个名望，一百年累积的名望，这个是任何人哈，因为这个别的产业不会有的说，哇，我今天新的进来，我就要打破规则，我可以新的取代旧的。可是，在高等教育里面，他这个是光创立的时间就已经决定了很多事。这是为什么当年高等那个法国大革命成功的时候，因为在法国大革命之前，法国大学都归这个天主教会，所以为了要废除天主教会的那个影响力。法国大革命之后干脆废除所有的大学，另外成立高等学院、嗯啊、因为他说先行者他永远他会有不公平的
优势，
有不公平的优势、啊、所以现在我再来讲了，如果说高等教育不可能完全自由，那什么是他该有的自由呢？
嗯，
我会说哈，学贷这里我会建议应该要解放，有一些科系它出来的话一定会赚那么多钱，我看不出来为什么纳税人要补贴这些学费。就算你是公立学校，我举个例来说好了、嗯、我们知道台大医学系每个学生接受很多这个纳税人的补助、啊、因为它是公立学校嘛，又它是最好的医学系。那我就想了，如果台大医学系出来的，你从事的是要去偏远地区从事那种没有人想要去的那种医疗工作，我认为那是公费是应该的。你今天如果是要去台大当医师，要去荣总当医师，我也看不出来为什么你需要补助，因为你将来收入会很好。
是，
好，可是，在荣总当医师，在台大当医师，至少还跟公益有关哦。今天你说是要从事医美，你将来工作是要给贵妇打玻尿酸，我看不出来为什么纳税人要补助你的学费哈。
但是你并不能知道这个学生以后出去要给贵妇打玻尿酸了。
我认为说台大的医学生他要念书一定有一大堆人愿意资助，应该有一些医院他可以提早跟他签约，而我就跟你先付你的学费、嗯、那将来你就跟我签约好，然后你如果说将来你不来我的医院上班好，你要赔我钱，这就是一个方式。
这个就是市场机制。
这就是市场机制。
哎，也就是说要去找这些医美的去当天使基金投给他未来能够替他职业的医生。
我有看到一大堆现在是拿公费的，拿这个公家补助的这些学系，我看不出来为什么他需要用我们纳税人的钱。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市场机制进入的方式。
嗯，
哦，意思就是说，我要跟杨盼慈说，你的资讯工程系啊，你的医学系啊，你的牙医系啊，你的那个电机系啊，我认为都不应该拿我们纳税人的钱。
嗯，
好、哦，你那个东西可以去跟产业合作，你可以、嗯、你可以有这个。
所以他才真正是放弃补助。
嗯，这个就是
自己去私募基金。
这个就是市场机制。
这就是。
这样是几张资质啊？那再来，
杨盼慈听到你这样讲的话，他会恍然大悟，他
哦，这个就是市场机制、啊。
哭了，
这个为什么需要我们纳税人赔钱？我说这个有这个穷五代、穷六代、穷二代去补助富一代、富二代的问题嘛？又、嗯、怎么富一代、富二代念书干嘛要我机制？他就算不是富二代，他也是将来的富一代啊，因为他
还有半分钟、
那再来就是说，还有一些干涉，我觉得是应该要设的啊、我例如说呢，我刚刚有讲说，因为这个名望会带来不公平的竞争，嗯、所以我觉得一些新设的热门的学系应该只给新的学校设。我举个例来说，台湾现在需要这个大数据的学系、人工智慧学系，我会建议台清教都不能设，必须是新成立的学校才能设，因为那才会是有公平竞争。
嗯，
就是政府强迫你竞争，因为如果是有台大有设的话，那一定台大又收，不用做任何事都可以收到最好的学生。
你为什么不去当教育部长？你说啊，你凭为什么不去？
好，那我再、
啊、
对。阿罕布拉宫金腰神秘。